一无二的个体。这个听起来很容易，但事实上，我们常常只看到自己的身份和所代表的派别。你比如说，有人说要砸日本车，怎么样？好多人就真的去砸了，对吗？就跑去砸人日本车了。他根本没有判断过说这车主谁呀、啊？我为啥砸这车呢？对吧？我砸日本车对整个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对吧？没有，他就是被一股冲动，被一个身份和一个标签所带动，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就要去砸日本车。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什么叫独立人格？你们知道雨果吗？法国那大文豪雨果。英法联军进入到圆明园把它烧了，烧完了以后呢，就这帮哥们儿抢了很多东西嘛，特别棒。然后给雨果写了封信，他的一个哥们儿是一个军官，给雨果写了封信，说哇，你这次没来，你亏大了，哼，我们发了，我们在中国真的见到无数的好东西，遍地黄金呐、啊，就是很多东西拿不回来，我们都给它扔了，对吧？因为那都太值钱了，一大堆，我们找了好多，回头给你送两个。法国人抢劫了中国，然后特别高兴的跟雨果讲说，咱们国家这次收获太大了。雨果说什么？雨果说，我为你们感到羞耻，这是法兰西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你们欺辱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们立刻把东西放回去，然后向人家道歉，因为这是强盗行径。这叫独立的人格，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法国人就说哇，咱们赚到了。各位，他自己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而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是常常因为说我们是老乡，所以你就不能说我，对吧？我们俩是一个学校的，你说我们学校不好，我跟你对着干。他没有自己的，没有自己，他看到的都是一个标签，一个系统，或者一种情绪。 OK， 所以当你能够找到说我看到自己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提醒自己一件事儿：无论何时何地何种状况，你做一个人永远都有什么？你永远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永远都拥有选择的权利。所以当一个人讲说我没办法，我只能这样，这时候他没有选择的权利，他说我是被逼的。你看，这叫做消极。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伤害别人他都说我是被逼的？有吗？华妃。华妃是不是就这样？皇后，对吧？都这样。就他会认为说不是我要伤害你，因为你这个贱人太矫情，对吧？这是无良政的表现。无良政的特点就是他做任何坏事他都不认为是自己错。有一本书我还没有讲过，回头可以推荐给大家，叫小心无良是一种病。无良是一种病。无良政患者的比例是 4%， 就是每25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无良政患者。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是2%，就是每5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精神分裂症。你们数一下咱们这儿做了多少人。这个无良症患者的特点就是他做任何事伤害别人他都觉得自己很委屈。咱们也会伤害别人，咱们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坏事，但你会觉得内疚，你会觉得这事我不对，对吧？我下次不要这样做。但是无良症患者每次做完以后他就会说，干嘛老逼我这样，你们干嘛老逼我。那个最典型的一个人，他性骚扰他的女员工，然后那个女员工就反抗，啪，他把人胳膊掰断了。胳膊掰断了后，警察来调查说，你怎么掰人胳膊呢？像话吗？你这暴力犯罪，对吗？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谁让他反抗呢？他可以不反抗啊，他干嘛要反抗呢？这很奇怪，为什么反抗呢？你看，这种人叫无良症。所以当你总是觉得这个世界没办法，只能这样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得无良症。 OK，而你要知道，作为一个人永远都拥有选择的权利。即便是东德那些拿着枪的人，很多人不是翻越柏林墙吗？要跑，然后那些人开枪哈。后来审判他们说，你为什么开枪？他说我没办法呀，命令的，必须开枪，对吗？好了，命令你必须开枪，你有权利抬高一公分，你不做，你就要打死他。各位，因为你在那一刻放弃了自己选择的权利。一个人永远都拥有选择的权利。要了解这个知识，你得去看另外一本书，叫《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我们读书会讲的特别沉重的一本书，弗兰克写的一本书，这是叫做心理学意义疗法的奠基之作。意义疗法告诉你，人生总是有意义的。因为弗兰克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的，他告诉我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边，依然有很多人选择了做绅士，依然有很多人选择了做圣人。然后天天帮助大家，一块祈祷，一块念经，把吃的东西分给别人，然后为了保护别人自己去死， 然后临死的时候还要跟德国人讲说我原谅你。临死咱们临死就喊口号了对吧，共产党砰死了，还没喊完死了对吧，杀了我一个砰死了对吧。很多德国的犹太人老太太去死之前回过头来跟那些刽子手讲说，孩子我原谅你，我知道你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慈悲留给这个世界，把反思留给这个世界，把安详留给自己，这个选择非常厉害，所以在最后这一刻你依然还有选择的权利。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跟别人达成第三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呀？你觉得我没办法，这事我要不赢我就丢人对吗，我今天非整他不可。你看你为啥非整人不可呢？因为你觉得你被人伤害了对吗？ OK， 你为什么觉得你被人伤害了呢？因为你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了，各位。所以要想有自己独立选择的权利，再往前推一步，就是你得有一个东西叫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什么叫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啊？你的尊严感来自哪？你的尊严感来自哪？你的尊严感来自于你的内心。你评价自己，你知道自己是个好人，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就算他瞧不起我怎么样，对我的尊严感怎么样，没有影响，所以我就不容易被激怒。而有的地方的人，他们那天总结，知乎上有一个问答特逗，说在东北，当你被人问到说你瞅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回答？
瞅你咋地？
瞅你咋地，这是要打架呀，对吗？然后他们说，这时候标准回答应该是：大哥，你这金链子哪儿买的？说这是当别人问你瞅啥的时候最佳的答案啊。这个东北人很奇怪，东北人打架特逗，就是这样说：你瞅啥？说瞅你咋地？来来来，咱俩唠唠，咱俩唠唠。一说咱俩唠唠，那就是要干仗了，对吗 ？OK， 为什么很多人被人瞅一眼就要打架？为什么？这一点上海男人特别好，就是瞅多少遍都不打架，对吧？这特别好。哎，为什么他瞅一眼就要打架呢？因为他缺乏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他觉得你这样看我就冒犯我了，他被别人伤害的那个阈值怎么样？太低了。各位，这种人是强大还是懦弱呢？是弱的。所以只有弱者才会追求公平，只有弱者才会追求面子，只有弱者才会追求报复。因为面子也好，报复也好，都是来自于说我得找点心理平衡。 OK， 所以这个看起来简单，好难的，我找到自己是很难的。就你要经常的提醒自己说，此刻是我的选择吗？这是我所做出的选择吗？还是我在情绪之下做出的选择？还是我为了面子被逼做出的选择？我有没有摆脱我身上的标签，做一个人单独的做出了一个选择？当你有这个东西在的时候，你发现你很难被别人激怒了。 OK， 因为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突然之间一股火冒出来，就会做很多丧失理智的事，就会耗费大量的精力，然后最后一无所获，甚至会有特别多的伤害产生，对吧？尤其是对孩子，当孩子说了很多冒犯你的话的时候怎么办？见过吗？待会儿我们就会讲到，就爸爸跟孩子谈话，然后这孩子讲说，你从来都不关心我，你们就是嫌我丢人，对吧？你要嫌我丢人，你早说我就走，行不行？反正你们不管我。你看，当孩子跟爸爸讲这个话的时候公平吗？对爸爸来讲公平吗？不公平，对吗？如果这个爸爸要追求公平，他会怎么做呢？要追求公平，好，你说我不管你是吧，那我就不管你了，哼，门一摔砰走掉了，很爽，对吗？找到公平了吗？找到了，公平了。因为你伤害了我，我也伤害了你啊，你看公平了。你说我不管你，我就不管你了，那公平了。但是好吗？对这个家有好处吗？没有，这个家的福利在下降，这个家的关系在恶化，这个女儿也伤心，爸爸也伤心。所以很多我看到您的眼神当中充满了后悔啊。很多爸爸妈妈有没有做过很多做完以后自己后悔的事儿？就觉得我当时怎么能这样做呢？我觉得我修养太差了，对吗？因为在那一刻你去追求公平了，你没有去追求怎么样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强大的人不追求公平，强大的人只追求怎么解决问题，怎么让这个事儿变得更好，怎么能够把我们大家的福利提高，对吧？这才是重点。所以 常常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都是身不由己的这些人，就是看不到自己的人，因此遇到难题就会告诉自己说没办法，只能这样了，这样轻易放弃选择的权利，你是无法看到自己的。第一个思维模式，各位能扭转过来吗？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考验我，就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然后有时候甚至我会生气，但是那时候你会发现说，等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回来，那个我就回来了，而不是那个情绪在那儿做主哈。这个思维模式二叫做我看到你，很简单吧，第一步我看到我自己，第二步我看到你。什么叫我看到你呢？就是把他人视为人而不是东西，这听着有点像骂人啊，而不是物。很多时候我们在和他人打交道之前就已经给对方下定义了，你比如说我们会说那是个富二代，对吧，那是个花花公子，那个人根本没法谈，那个人不讲理，你看你已经给他怎么样贴了标签，说这人没法谈，你怎么谈呢，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跟别人这个矛盾弄得很深，就是因为你根本不愿意跟他解决问题，你觉得我躲开他就好了，对吧？因为你已经给他下了定义了，所以你要视对方为人而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标签。所以他是一个官僚，他没什么文化，他是一个奸商什么等等，这些里边都包含着仇恨和偏见。当你无法感知到对方和你一样是个人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想和他探索第三选择，理解吗？这个有一部电影叫，哎呀忘了，我的微信上有，你们加我的微信可以看到，往前翻往前翻，有一个电影是讲一个英国的飞机在一个高寒地区坠毁了，然后一个德国飞机也坠毁了，两个人互相打的坠毁了。坠毁了以后呢，他们都停在那个北欧的瑞典的那个荒原上了，因为大雪，然后只有一个屋子，然后那个屋子里边呢，就英国人住一边，德国人住一边，双方都很紧张，拿着枪，对吧？因为、交战双方啊，对吧？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杀死对方，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丧失战斗力的。他们说，根据日内瓦公约，你现在是我的战俘，对吧？所以你是我的战俘，你应该遵从战俘的条例。然后那边说，行，我是你的战俘，你得让我上厕所啊，你允许我上厕所啊，对吧？然后双方就这么博弈，从一开始双方的那种谨慎警惕，然后相互提防，甚至有可能会杀死对方的那种状况。然后因为在荒原上没有别人，就他们几个人生活在一起，到最后变成生死之交，成为朋友，然后才发现，哦，就是你这个德国人，你这么爱画画啊，你怎么画画这么好呢？然后这个德国人讲说，我其实根本不想当兵，我小时候就想画画，一直想画画，然后我爸爸非让我继承他的木材厂，我也不想继承木材厂，所以我就当兵了。你看他把他的苦恼讲给这个英国人听，这时候你发现这个德国鬼子其实是一个爱画画的小伙子，对吧？然后另外一个人讲他的这些故事，他的孩子什么的，你发现这个人变成一个人了。所以这个电影最妙的地方就是在一开始连我们看到的都是标签，英国人德国人，然后看到最后发现六个人，这是六个人，然后这几个人结成了友谊，然后最后被那些赶过来救。